感谢天父，求你安静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学习你的话语，我们要听你自己亲自向我们的教导，我们要开始出发了。这条成圣之路将是我们一生要追求努力的，但是我们非常无力，我们不可能靠自己往前走，哪怕一步也不可以，我们只有仰望为我们信心创世成终的耶稣。愿今天主在我们中间，主在帮助我们，鼓励我们，安慰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从公元前1462年到1422年，以色列人用40年的时间在旷野漂流，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根据圣经的记载，根据考古学的发现，可以知道当初确实发生过这件事。但是在这个史实的背后，还有着更深刻的属灵教训。这个教训要运用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身上。我们不仅有属灵的生命，我们还要关心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属灵生命的成长。你有了生命，如果这个生命不成长，这个生命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的。这个生命有一条成长的道路，我们就称它是成圣之路。成为圣洁，成圣就是成为圣洁。圣洁的生活不是一天一下子你就可以表现出来，你就可以活出来。它是先从婴孩到少年，再到成年，有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婴孩，第二个阶段是少年，第三个阶段才是成年。这三个阶段里面还要分很多的小站，每一个阶段分成14个小站，所以总共有42站。所以我们这个基督徒的成长是非常精确的，也是非常严格的啊，不像这个世界上很多的这个组织，很多的这个级别，我们有这个 battle 有6级，我们有三段42级。你是第一段的6级还是第二段的6级？圣经清楚地把这段非常重要的属灵教训告诉我们，说明什么？说明神的话是非常宝贵的，他一点一滴的为我们描绘了成圣之路。哎呀，这段经文出现在整个的圣经的前面五本，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我们通称它是摩西五经。圣经要求我们，我们上一次已经提到了，圣经非常清楚地命令我们要竭力地追求圣洁，不是一般的追求，要竭力地追求， make every effort。 他不仅把成圣的道理给我们讲出来，他还通过以色列这样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当时离开埃及的时候大概有200万人，神拣选了200万的群众演员，经过40年的时间拍成了一部电视连续剧。这部戏的主要目的就是告诉我们基督徒是如何成长的。生命不能成长就不叫生命，真理不能活出来就不是真理。所以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你看到吗？耶稣把道路放在第一位，道路非常重要。如果没有道路， 真理就活不出来，生命就表现不出来。道路是第一位，我们就是要从这条道路上走过去，一直走到最终的目的地。我们的目的地是什么？迦南美地。迦南美地它还有一个属灵的意思，圣经里怎么描绘迦南美地的你还记得吗？有没有人记得迦南美地是怎么形容的？牛奶与蜜。你知道为什么要用奶和蜜来形容迦南美地吗？奶是什么？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是什么？蜜是植物的精华。牛奶与蜜就是生命的精华，就是耶稣讲的，我来是要养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们要把丰盛的生命活出来，要把精华的生命，奶和蜜这个生命表现出来。哎呀，这个真是我们基督徒啊，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们不是在睡懒觉，我们不是在停步，我们要努力努力再努力。上星期我们已经开始了这部电视连续剧啊，有的弟兄姐妹都非常高兴啊，希望很快的告诉我们第一站到哪里，第二站到哪里，我们要看一看这个神怎么通过这个以色列人所演的这部戏，属灵的教训是什么？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圣经怎么样通过以色列人的遭遇来告诉我们这些后世的人？但是这是一部大型的连续剧，这个规模很大的，起码要42站，再加上这个 introduction 前面的，再加上后面的，差不多要1年的时间才能讲完。所以我们不要太着急，今天呢还是在准备阶段，还没有出发，但是马上要出发了。出发前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否则走不了几天你就掉队了。我们确实看到有一些基督徒在这条成圣的路上掉队了，停步了。所以要准备啊，要准备什么呢？准备过逾越节。我们先要请大家一起来吃一餐逾越节的特别晚餐。哎呀，这个晚餐非常重要，这个晚餐的意义啊，等一下我们就要来讨论。怎么叫逾越节？我想大部分人是知道的，可能少部分人不是太清楚，所以我再给他简单的介绍一下。你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他们起先呢在埃及是做奴隶啊，他们全是奴隶啊，这批以色列人就是奴隶。后来他们因为太辛苦了，在这个埃及地的这个奴隶做得太苦了，他们求告神，哀声达到了神的面前，神就打发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但是埃及人，特别是埃及的皇帝法老，他不让以色列人走，不给奴隶走。结果神就行了10个神迹，神用了10个神迹来，10个灾害，实际上是灾害，来惩罚埃及。那么前面9个神迹都是蛮厉害的，但是没有使埃及的国王法老动心，他很硬很坚强，一直到了最后一个神迹，就是最大的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就是在逾越节那天发生的。那一天圣经告诉我们，到了半夜的时候，灭命的天使啊，天使有分工的，有的天使是专门灭命的啊。我们中国有一种叫讲法，就是阎罗王派出来的这个小鬼。 要去巡游埃及地，凡是在每一家的门口和门楣上没有血的，那么神就要击杀那一家的长子，就要把长子杀掉。意思就是说，在埃及只要是第一个男的长子嘛，就是这个老大，那天晚上都要被击杀，不管你是国王的长子，你还是平民老百姓的长子。在逾越节那天晚上，以色列百姓要杀逾越节的羔羊，每一家都，刚才我们念了经文，每一家都要预备一个羊，把羊杀了以后，用羊的血抹在这个门框上和门楣上。那么这个灭命的天使，他经过这个房子，看见门上有血，他就越过去了，跳过去。所以这个就叫逾越。逾越节就是以色列的人得救了，而埃及人受灾了。从那天晚上开始，他们一面吃这个逾越节的晚餐，一面都做好了准备，马上开始出发。就是那天晚上，他们离开了埃及，先经过红海，然后到了旷野，最后到了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这就是整个旷野40年的路程，也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成圣之路。今天我们因为这是一段很重要的历史，所以我们要采用一些比较新的方法。我们要看一段这个影片，然后我们还要这个有这个地图啊，很清楚的了解这条路线，给大家做好充分的准备，要出发了。你出发没有路线啊？我们先看的是一部这个由欧洲好几个国家一起拍摄的这个摩西的影片。这部影片用了9年的时间，耗费1亿欧元，请了世界各国的这个著名的电影明星。我们只看其中一段，就是逾越节的晚餐。这个是两部分声道，左面是中文，右面是英文。所以呢，你有没有准备好那个英文？可以他们
试一试
啊，试一试，还要试一试。这个希望我们今后呢，中英文同时在这个。
如果羊群对你们如此珍贵，那就陪他们留在埃及。
考虑清楚吧，
摩西，你已经敢命令我。给我马上滚出去，出去！你要小心，不要再来见我的面。如果让我再次见到你，哪怕一次摩西，我会杀了你，我会杀了你。
多久？哦，上帝，多久？最后的灾祸将断开法老的奴役，也叫我们知道自由的代价。我所说的一定要牢记。本月初十，每家取一只1岁公羊羔，要无残疾。每家要把这只羊羔留到本月14，也就是所有的以色列人聚集的那一天。到黄昏时候，把羊羔宰了。各家取点羊的血，涂在房屋左右的门框上。这血将作为记号，当巡行埃及地的时候， 上帝看见这血，就会越过你们去，不会伤害你们。当夜要吃羊羔的肉，但是不可吃生的，不可吃水煮的，要用火烤了吃。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手中拿杖。你们不可吃有酵的饼，你们要守这日为无酵节。你们要赶快吃完逾越节献的祭，因为当夜上帝会降祸给埃及人，败坏一切埃及的神。但是门框上羊的血将作为记号，他一见这血必会越过你们。
看你们对我儿子做了什么，你们的神太可怕了，太可怕了。离开我的人民，带着羊群，带着牛群，一起走吧。不行，你能为我赐福吗？救你！
好，时间关系我们不能太长。这个这个介绍，这个是由多位国际著名演员出演，所以但是我们不太熟悉那些欧洲演员啊，这个但是这个是确实是很成功的一部影片。那这个光线可能有点问题，镜头也不太亮。顺便讲一件事，你知道这个今天很多人对那个数字还有些迷信，我们比方说13，大家都不大喜欢13，特别在美国，到医院里面你看这个病房呢，13号是跳过的，因为一般13号都是太平间。你知道这个道理吗？你知道为什么13人家，我们中国好像也不大喜欢13，我不知道中国的那个不喜欢13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上海人称这个人有问题叫13点，不管怎么说吧，13都不太好。为什么13不太好呢？这个13是怎么来的呢？你知道吗？这就跟逾越节有关系。因为逾越节的那天晚上，对以色列人讲，就是把羔羊的血抹在门框上，他们得救了。但是对法老、对埃及人来讲，他们拒绝这个救恩，拒绝羔羊的血，都死了长子。所以对以色列人讲，那天是欢喜快乐的一天，是永远不能忘记的。但是对埃及人来讲，是难忘的日子，是一个哀痛的日子，每家都死了人。我们很少见到有一个国家每家都死一个人的状态，那你就知道这个国家的悲哀。同样是一个晚上，对以色列人来讲是正月十四，因为以色列人是从晚上开始算起，到第二天晚上作为一天，所以这个已经进入了正月十四，就是逾越节。十四很重要的，以色列人庆祝逾越节就像我们中国人庆祝这个新年一样，但是他们不是庆祝农历年初一，他是农历年初十四。这个蛮奇怪的，我们十五有元宵节，他们还要提前一天。但是这个计算日子呢，这个埃及不一样，埃及人算的是从早晨算起的，不是从晚上。所以呢，这个对于埃及人来讲，14号是要第二天早晨才开始，那么那天晚上它正好是正月13号。所以呢，对以色列人来讲，这是一个节日，逾越节，欢喜快乐，得到拯救，脱离埃及，脱离奴隶生活，走上自由的道路，他们永远都要庆祝。但是对埃及人来讲，他们的日历是正月十三，这是一个惨痛的时间，这就像烙铁一样，烙印烙在他们身上，他们永远也不能忘记，永远也不能够停止他们那种悲哀的心情。他们没有接受羊羔，结果是遍地的哀哭，每一家都死了长子。所以十三才是那样的悲哀，我们大家都不喜欢十三，连中国人也不喜欢。我不知道中国人不喜欢十三到底什么意思。这就是福音，这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却成了被杀的羔羊。什么时候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我们就得到祝福，我们就欢喜的庆祝逾越节。什么时候我们拒绝基督，在基督之外，这就是一个悲哀的日子，这就是十三。逾越节太重要了，犹太人到今天还在庆祝逾越节，我们要不要庆祝呢？我们的逾越节是哪一天呢？你知道吗？逾越节到新月的时候，正月十四， 你知道这天是干什么的？耶稣钉十字架的那天，耶稣在逾越节晚上跟门徒吃了最后的晚餐，第二天早晨他就钉十字架了。那么还是正月十四，因为这个犹太人是从晚上算起到第二天晚上，所以逾越节就是耶稣钉十字架的日子。为什么这个羊不能够煮呢？为什么这个羊不能够跟其他的烧在一起，一定要放在这个你看一个木头上烤呢？什么意思？那就是十字架，耶稣就是手和脚这样钉在十字架，所以羊就是两个脚这个绑在这个木头上，另外两个脚绑在木，这样在火里烤，它就是预表了耶稣基督。这个犹太人是从正月十号开始准备羊，要没有残疾，要很好的准备，如果这个羊有残疾要换掉。你记得耶稣什么时候进入耶路撒冷的？哪一天？正月十号，耶稣进入耶路撒冷，耶稣给人鉴定，他是一个没有瑕疵的，他经过了很多人，犹太人，他最后经过比拉多巡抚的鉴定，我没有查出他有任何的罪来。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今天吃的也是逾越节的晚餐，我们吃的是什么呢？是主的晚餐，是圣餐。不过意义都是一样，基本上都是血，都是肉。血代表洁净我们的罪，肉表示给我们与耶稣有生命的关系。我们吃了肉，我们有尽了，我们开始这条成圣之路，否则你走不动的。你不吃饱的话，你走不动的。当我们得救以后，我们是不是仍旧停在原来的地方，享受我们将来进天堂的快乐呢？我们好多人啊，得救觉知以后啊，就再见了，拜拜了，我已经上天堂的这个资格有了，那以后我们再见了。不是的。你看看以色列人他怎么吃逾越节的晚上，他每个人吃的时候都是站着吃的，都是这个拿着棍子吃的，因为他们要准备走路，他们吃的时候束上腰要开始了出发。你看摩西给他们说，出发以色列人，走旷野的路很辛苦，不知道你走过没有，旷野的路不容易走的，很多人倒在旷野走不下去，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需要能力的，需要很大的能力。这个能力从什么地方来呢？羔羊的肉，你要吃这个羊肉，所以先要吃逾越节的晚餐。这个晚餐非常重要，它当然是一个预表，预表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走在旷野的路上，我们需要力量。力量从哪里来？圣经告诉我们，哥罗西书说，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主耶稣自己说，我就是天上的粮。我们要记住，在那一天晚上，因为接受逾越节的羔羊，因为接受了主耶稣的宝血涂在门上，所以灭命的天使就越过去了，神的愤怒就过去了，神的愤怒不再临到我们身上。不是我们不需要受惩罚，这个要非常清楚，不是我们比别人好，是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替我们接受了审罚审判。耶稣基督就是无瑕无疵的逾越节羔羊，他是没有罪的。他在正月十日他进入耶路撒冷，就是要证明给大家看他是没有罪的，他是没有瑕疵的。那么还有个无酵节，无酵节什么意思呢？无酵节就是没有酵， 所以他们还要吃这个无酵饼，不仅要吃羊肉，还要吃饼的，不是光吃肉啊。这个饼一定要无酵的。这个无酵节是一共有七天，所以是从正月十五号开始，十四号逾越节，十五号就紧接着无酵节。无酵节一共有七天，在这个七天里面，你不能吃任何有酵的这个面包、馒头，要除酵。什么叫酵？圣经里讲的很清楚，我不知道大家熟悉不熟悉新约，耶稣非常强调那个酵。酵什么意思？就发酵起来，那个馒头要发起来，这个就表示这个罪，罪叫一点点这个放在你的面粉里，它就能发起来，是整段的都发起来。酵就是假冒为善，酵就是恶毒，酵就是罪。除酵就是要除去罪，神要拯救以色列人，拯救他们从什么地方出来？不是仅仅给他们自由，不是仅仅摆脱这个奴隶，而是给他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耶稣的名字什么意思啊？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啊，逾越节紧接着下去就是除酵节啊，有时候人搞不大清楚，以为这个逾越节就是除酵节啊，也有这样讲法的，因为两个节紧接着，第一天是逾越节，第二天是，所以呢，有时候就把这两个节合在一起了，叫除酵节。你看这个电影好像也这样讲的，它不是很精确这方面啊。除酵节开始大扫除。哎呀，我想这个跟中国人真像，我们在这个年初一以前不是也要搞个大扫除，春季大扫除。犹太人也有个春季大扫除，叫除酵节，就是要把一切脏的东西，一切污秽的东西来个大扫除。因为酵代表了罪，酵代表了邪恶，吃无酵的饼就表示出神的儿女。今天就是基督徒要和这个世俗，要和罪恶分开，要成为神圣洁的子民，要分别为神，在神面前要过圣洁的生活。所以从逾越节开始，我们就走上了一条成圣之路，我们开始成圣，我们追求圣洁了，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接受他为我们的救主，我们是得救了。但是得救不是别业，这点要搞清楚，这点很多人搞不清楚，因为得救了就是别，得救只是开始，从此以后有一条路要走。哪一条路？那就是基督徒的成长之路，成圣之路，也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42站，要经过42站才能到迦南美地啊！成圣是需要花功夫的，所以这条路不简单啊。但是我们所以能走这条路，不是凭着自己的力量，不是因为我们有本事。旷野是最容易叫人疲倦的，走走走走疲倦了。这条路能够走过，能够经过，是因为我们不仅有了羔羊的血，我们而且接受了羔羊的生命，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我们吃了羊的肉，我们就跟主耶稣基督在生命上联合。所以保罗说，从此以后，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是基督徒生命的开始。所以我们讲以色列的逾越节，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我们从得救开始，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开始，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开始，我们有了属灵的生命开始，我们要走一条路，这条路是成圣之路，这条路是属灵生命成长之路，这条路也是信心之路。现在我们来看看这条路怎么走法。 40年了，要花40年的时间走这条路，200万的人，这个在历史上是空前的。你知道200万人在沙漠里，在旷野里走40年，可以了。嗯，呀，先看看这张图，在哪里走？我们先搞清楚，因为这个不是这个乱讲的，这是有历史根据的。在哪里？在哪里走？这个地方看到没有？这就是沙特阿拉伯，就现在的沙特阿拉伯。这个就是埃及。他要从埃及走到耶路撒冷，迦南美地，经过一个什么地方？这块你看到这块吗？这块现在在这里，这里很多国家是吧？搞来搞去就是这块，所以我们今后呢，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我们都要在这块上。这叫什么？这块地方叫什么？啊？西南半岛。呀，这个非常好。我们来看看这个西南半岛，下一张。好，要快点，这个不要了，进到 PowerPoint。 嗯，这个先就把这个再补充一点吧。这就是逾越节的晚餐，你看了吗？哎，前面一张不要快，这什么？无效饼，就是我们的这个煎饼吧。我们中国是不用笑的啊，不能发的。这是什么？鸡蛋。这是什么？那些果酱。这是苦菜，这是那个青菜，这是一棍东西。你看一块什么东西啊？一根羊骨头。不能吃的，这个我们有的人不太懂。这个犹太人请我们吃那个逾越节晚餐，把羊骨头也搞，这个是做样子的。嗯，我们看下面，这就是标准的犹太人的逾越节晚餐。你看鸡蛋啊，你看这个苦菜，这个是这个菜谱，每人有好几杯酒，要大概4杯酒。啊，每喝一杯，下面就吃一样东西，然后做一个祷告。啊，这个逾越节的晚餐很有意思，我觉得我们可以试验一下。啊，我们这个什么时候教会招待大家吃一顿逾越节的晚餐，让你熟悉圣经嘛？每一样东西都是有意义。你知道为什么要鸡蛋吗？让我们看看下面。犹太人在初十这天挑选一个没有瑕疵的羊，这逾越节。逾越节前，家中所有的酵都要除掉，代表除去罪恶，然后也表示他们离开埃及非常匆忙，所以来不及等到这个面发起来。前面，他这个宴席中一定有羊，这是肯定的，用火烤了这个和无酵饼一起吃，所以这两样东西一样是。羊是最重要的穴嘛，你这个穴不涂的话，你这个房子里面的人完了，对吧？第二呢，就是那个饼，无酵的饼，那就表示这个把罪除去。还有蛋，你看这个蛋讲什么？纪念这个献祭时候被杀的牲畜，那个动物杀掉了，那么蛋还在，啊，也哀悼这个圣殿被毁了。那个时候呢，就是在耶稣那个时代以后呢，圣殿就被毁。还有苦菜，你看苦菜就是纪念先祖在埃及吃苦，他要蘸了盐水一起吃，表示什么？表示他们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的眼泪、汗水咸的，所以用盐水来，这个很不错的。这个我在这个神学院里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所有学生，这个人家请我们吃一次逾越节的晚餐，我们吃得很 这个其实东西是很简单的，犹太人不让，不像我们中国的那个年叫什么年夜饭，吃的就是吐进吐出什么，他们非常简单，但是意义非常深重，永远纪念他们是被奴役的，他们是在埃及受苦的，那个酱，那个酱也有意义啊，那个果酱，酱表示什么？酱表示他们在埃及是专门做砖头的，用土啊泥土啊像酱一样是吧，一块块做成砖，所以要吃这个酱。再下去还有芹菜，刚才你看到那个纪念什么，他们用这个牛藤草沾沾血涂在这个门框上，用枣汁干果苹果做成酱，纪念他们先祖当时是制造砖的。所以犹太人对他们的历史非常的看重，这点其实我觉得是很宝贵的，因为他们的历史充满着属灵的意义。我们不是要去这个崇拜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是神用的，他们作为一个选民来向我们传达神的信息，那就是怎么走属灵的道路。好，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啊，西乃半岛在哪里？那这块就是西乃半岛，看到吗？这个叫什么？啊？尼勒河三角洲，这条就是尼勒河。你看这个，这是从美国的这个宇航局拍的那个，这个，你看那个绿的表示什么？这条河两岸都是非常肥沃的。所以绿色的植物啊，你这里一看就是一片沙漠，这个就是红海，这就是红，这就是地中海，这就是耶路撒冷迦南美地。所以他们就是要从这里到这里，其实很近的，很近的这条路。好，再下一张。好，这就是从这个 NASA 就是那个宇航局拍的那个，从这个空中拍下来。他说的这个我不大清楚啊，他说这块西南半岛是从天上拍下来最清楚的一张照片。为什么？那里的污染非常少，全是沙漠，没有污染，很少有人进去嘛，没有人在那里野营啊大棚啊，所以呢空气非常好。从天上拍下来的卫星照片据说是地球上最清楚的一块地方，这就叫西南半岛。好，再下去。当初亚伯拉罕经过的，亚伯拉罕走的是这条路，你看他从迦南到这个埃及，下埃及，然后又从埃及回来。所以这个祖先呢，以色列的祖先亚伯拉罕他已经去过，不过他走的是这条路啊，这是埃及尼勒河西南半岛 NASA 的 picture。 那么出埃及的路线是什么呢？那这叫传统路线是吧？这个路线有争论的，因为到底走哪条路线不是很清楚，虽然有很多地名，有的地名现在都对应不出来，大概是走这条路，这样走绕到南面去，这里就是西乃山，南面山脉，然后再走过来，再走到迦南，这就是红海，他们就是在这里过红海。好，再下一张。在路上发生过什么事情呢？发生过好几件大事，所以我们要慢慢讲了。这个路上发生的是丰富的不得了啊，你知道吗？我们很多的这个基督教的内容全是在这个路上发生的。到了这个地方发生一个什么事情了？就走走走走走到这里，发生一个什么事情啊？鸳鸯、鹌鹑和玛纳，就这个时候开始，200万人没有东西吃，在旷野不就死掉吗？所以这个食物非常重要。在这个时候，神开始预备了什么食物？吃肉、鹌鹑。鸟飞过来，没 没有这个主食用 mana 啊 quail mana mana。 再走到这里，西乃山，西乃山发生什么情况啊？不知道，这么重要事情你不知道，你还什么事啊？十诫律法，神颁布律法，摩西在这个西南山上跟神见面40天，是吧？再往后走，就开什么？派12个探子去探了，这就是就第一步了，就去探这个迦南美地了。在这个时候就去，结果探出回来说这个那里不容易进去，是吧？后来就回来了，一回来以后呢，就在这里搞了30多年，漂流。好，再下去。如果精确的人来讲呢，有3条路，啊，这都是站名啊，苏格国，苏格这个站地，有人说这是第一站，也有说这是第二站。你等一下啊，看这个民数记33章以后回去啊，翻来覆去看，看到最后42章都能背得出来。我考你一下，苏格，从苏格出发，走这里到约巴他，到以逊别加，到加利斯，这条路叫传统的路。还有一条路叫这里的路，这就是亚伯拉罕走的，啊，这个有人说呢，这个是走这条路，这条是近路，最近的。你这个绕圈子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走一个近路呢？这个据说呢，这个因为这里的水很少，几乎没有水，所以亚伯拉罕是怎么走的？亚伯拉罕是骆驼，这个水带着水走的。那以色列人呢，都是一些奴隶。他连骆驼都没有，所以这个水他无法带的，他需要什么？需要当地的水。所以这条路呢，是这个个人可以走，有钱的人可以走，你自带水可以走，这个大批的群众不能走，只能走这里。那么中间还有一条路，这个就是阿拉伯人走的，从埃及到这个沙特阿拉伯也有一条路。这条路里面呢，走的人也不是很多，所以现在有3条路，还没有非常肯定。但是我们一般都接受传统的路。好，再往下，这个就是比较详细的走了。你看这里一站一站，一站一站，这里有很多地名。然后呢，走到那里探子以后呢，就是退回来，退回来以后呢，最后在这个。走到这个迦南。好，再下去。好，这就是42个站名了啊。第一站呢，有的说是苏格，有的说是兰山，所以有时候有点差别。我这个呢是根据那个Wiki 的这个百科全书啊，这个42站到处都有，这个大家的连不信的人都知道，所以如果你基督徒不知道的话，非常这个遗憾的啊，这个 Wiki 的百科全书里面都有的啊。为什么是莱山呢？因为以色列人居住在莱山，这个是法老封给他们的地。然后这个经过苏格、以趟、比哈、西勒、马拉、以林、红海边，每一个地方都有东西的啊。比如说这里水库啊，啊，这里有12个泉水啊。这里只给了你一个例子，我有一张完整的表。啊，完整的表，这个每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圣经在哪里，中文英文对照这个希伯来文的原意，这个倒是要现在不发给你，要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熟悉了，我们真正把它体会了，我们就要进入到这个。好，今天时间差不多，我们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次继续，我们出发了，我们要进到第一站。